刚才呢，我们前面分析了一个整体的，用个微分方程描述了整体的装的这个助力分布，装作简易的分布，那么装成位移分布。那么我们也讲了一下呢，就是说模组力跟什么有关，模组力的一些特点是吧，影响模组力的特点。那么我们再看看端层力呢，端层力怎么样呢？那么端层力实际上就是装端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那个土它承载力的最大值能怎么提供呢？如果说我们都到了这些状态的话，我们土会破坏，装砖那个土会破坏。这个破坏呢也有那么三种，一种是整体经济破坏，一种局部经济破坏，一种是冲减破坏，就是次的破坏。那么这个和我们讲前基础地基基线承载力的时候三个破坏形式极为相似，这个名词极为相似，但是呢它的形式有点不一样，形式不一样。那么通常会表现成什么样的呢？那么根据泰沙基的理论，那么有这么一种破坏形式，就是左边这个图 A 图，就是按照泰沙基的前基础基线承载力的那个模式是这样一个。那么在泰沙基之后，这个是维尔霍夫，大概五几年的时候，原来的苏联人提出来的装砖的破坏形式呢，是这个右边那个图像个梨一样的梨形，梨形。那么有人也做过试验，就说我做这个砖啊，做个砖，我压一再压到它是不行了，是吧？破坏了，然后把它刨开来看，这个刨开了这个土的这个形状。我说在一个模型里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有机玻璃的一个模型，这个现在很容易做到。哎，我填上土沙土，就是吧？然后我拆个桩，我就加荷载。那么要抓看他最后他受不了，他究竟他那个破坏形成怎么样？哎，确实像个梨形。所以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呢，亲口尝一尝呢，那么你可以去做这么一个试验看看，去看看。我们那个试验室有一个试验槽啊，一个试验槽。如果说这个有兴趣，你们可以做这个试验，看看。那么他们分别有不同的公式，泰沙基那个公式大家熟悉的，梅尔霍夫那个公式呢，这里我们也不介绍啊，有公式，他那个公式呢就是复杂一点啊，你看这个形式啊，看这个形式比较复杂，他这里有好几个参数呢要确定，要确定。当然你也可以拿这个公式来算啊，我们这里就不详细介绍。我们说装受力的时候，这个荷载装上面的荷载有端层的和模组的承担，那么我们说这个模组力装是对于土来说是向下的位移，那么土提供一个向上的模组力，这是正模组力啊，这是正的。那么还有一种还是负的，还有一种是负模组力，也就是说土相对于桩来说，土要拉这个桩，土是向下的。那么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呢？一个是千固基土，一个是桩周围有超载，还有一种呢地下水位下降，还有实线性黄土冻土等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样一个桩我做好了，放在这个我没加荷载之前， 他要是病情协调，大家相对位移该发生的都发生完了，就这样。那么如果是千古的土会怎么样？土会变形，而壮不想变形，壮不是土啊。那么我们说，如果说家中合宅了，上面家合宅，这个房子都建上去了，这个千古的土如果还在继续固建，那好了，未来达到平衡的一个位移，现在土下沉了，那么这个桩就要背下拉，背下拉，这个是负的，这个方向这个是个负的，那就要减少桩的承载力，显然是不利的。还有我们这个周围土堆宅，堆了很多土，这里土被压缩，被压缩以后，这个土向内桩而言，土是向下的，又要下拉这个桩。还有地下水位大面积下降，我们说大面积下降以后，就会出现什么？有效的增加，地基下沉，地基下沉，它又把这个桩有下拉的力，那么这种下拉的就是负摩度力。当然了，实现有黄土，黄土实现了，这个桩也被下拉，对吧？也是存在一个负摩度力。那么冻融也是一样的，冻的土位呢，现在融了，也有一个土的桩施加一个负摩度，施加一个负摩度。这个负摩度力呢，对上部的承载力而言，它是不好的，好像是有害的。但是事物总是两方面的，有时候可以巧妙利用这个负摩度力。在搞工程的时候呢，我们期望呢，为了提高桩的承载力，这个负摩度力没有，或者越小越好，或者越小越好。刚才我们那些说法有一个图来正式描述，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桩向下，土提供了正摩度力。那么这一个呢是对宅，看来对宅旁边对宅，这个土就要压缩，施加了一个向下的嘛。但是在某一层里，你比如说在这一层，你看没有，有向下的，这个地方向下，这个地方就向上了，这个地方到了某一个位置它不下了，有负变增了，有负变增必定经过零点，必定经过零点，经过零点的这个叫做中心，中心层，中心层。那么这一个是对宅的，同样的，如果说我们是大面积下降，或者实现有黄土，它这个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上部的负摩度力下面可能是正的，如果全部桩都是负摩度力，那这个承载力，这个承载力就变成端层桩，端层的那一部分要承担上部荷载和负摩度力，就变成这样了。本来这负摩度力是与这个荷载方向相反，是分担的，现在你到这个就帮助这个荷载向下了，那实际上就是减小了桩的承载能力。这负摩度力一个显著危害啊。负摩它发生呢也有一个范围，一个磁力层如果硬的话，那么负摩度力的范围呢会大。假如说出现什么超载，出现大面积下降，那底下很坚硬，向下位移趋势被右缩走，那么这个负摩度力就可能大一些。 就可能大一些，就是分布的这个范围大一些，分布大一些。那么实际上不可能就是断层状，也不可能完全断层，但是如果很长的状呢，也可能下面还有一部分振膜组的，如果状比较短，那可能全是覆膜组的，那所以你就断层了，断层断层的那一部分来分担了。你看这个中心层，这个中心层由覆变振，这个是中心层，这个就是什么呢，还是跟位移趋势有关来判断的。你看这个地面沉降，不管你是超载还是大面积对载，还是这个地下水位下降，还是以为实现性，如果说这个位移趋势我们能够把它做出来的话，是桩上压缩的，对吧，桩底沉降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前面不做过一个图了吗，桩底沉降这个范围之外如果还有的话，这个一定是这个下面产生振膜组，上面产生覆膜组，这个地面沉降，地面沉降那就是经过中心点以后，它不沉了，中心点不沉了，下面呢是桩向内土是向下位移了，那么就膜组内有覆变振，有覆变振。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图大概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也是示意图，示意图。那么那边的图不清楚，是讲桩的阻力，桩的阻力有振膜组加断层力再减去覆膜组，减去覆膜组。那么这一边这个图就更清楚了，就更清楚了。那么在中心层先画出来看，我们是负的正的，那么中心点跟这个相对位移有关，这覆膜它桩土相对桩是向下的，这个桩相对土是向下的，对吧，那么膜组的分布一负一正，那么桩身的阻力而不是上面最大了，而不是上面最大了，而是中心点这个地方最大了，中心点这个地方最大了。那么桩乱呢，模组力有公式可以描述，这个描述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抗剪长度，就是抗剪长度问题，这个 brain 这个有个有效的公式，你看这个不就抗剪长度公式吗，这里有个 K0 就测压力系数嘛，这个 sigma 一撇 K0 这个是塑像压力，塑像压力伽马 z 对吧，伽马 z 乘上一个开能就是测压力，乘上一个台阶的反，这个没有什么说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写到这边呢，就是这个把它作为一个土的参数来的，把它归结为一个开设，对吧，开设。那么好，酒精那么开设是多少，它跟这个测压力系数跟那个模态系数有关，它总会一个系数。但是呢这个理由有问题了，如果说我们桩很长，是不是这个 sigma 就 gamma z 对吧，就是这个 gamma z 是不是就很大呢，一大那么这个模组力就很大，我提高了三十米多少五十米多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现在跟深度有关系，也就是这个模组力跟深度肯定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跟这个土力这个深度有关，还跟这个应力有关，这个应力虽然我们说塑像应力随着深度增大而增大是个伽马 z， 实际上作用了桩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子，不一定随着深度增大好像无限增大，可能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人呢也做过一些试验， 就是作为我一些壮烈测试啊，做了壮烈测试，就发现不是这样，虽然会随深度增大而增大一些，但是不是先行增大，不是先行增大。那么我们再谈谈这个所谓这个父母的力的大小，父母的力的大小，父母的力大小实际上就是沿状长就是中心层以上几分，就那么多。那么这个父母的力的大小关键一个父母的力系数就是艾塔，而父母的力极限值 Q， 我们刚才前面就讲了，与土星呢与什么有关，甚至与这个深度有关，但是不是这深度先行增大。那么这个很容易得到，很容易得到。那么我们如果取决一个公式来的话呢，就是这样一个积分式，这样一个积分式。当然如果是分层的话，你要分段来写啊，你把这个积分改成和号，对吧，一段一段的取平均的，这种近似估计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那么怎么来消除父母的减小了装置承载力，加大了沉降，那么怎么减小它呢？有的说加了加沥青，有的说加这个涂个什么东西，但这些也有用过的，用过了以后呢，发现在这个灌注状里肯定不可能做到，打了桩的时候可以涂，可以涂一点，但是涂的时候呢又增加打人的困难啊，你涂的时候不是那么均匀的，不好涂的，涂的那么均匀不容易，那么有时候会增加打人的困难啊，增加打人的困难。那么桩力破坏模式我们说分为单桩和纯桩来讨论，单桩有它的破坏模式，跟桩周土跟土跟桩的尺寸是吧，还有桩的类型有关系。那么纯桩呢是跟单桩有关，还跟纯桩这个体系相互作用有关，所以我们呢一个相互作用的问题呢，这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它放在身上，只要有这个和那个在一起就有相互作用。我们这个人之间谁跟谁在一起也是相互作用，我们在那里这个说句话交流一下子就是有相互作用，对吧。那么两根桩在一起就两根桩有相互作用，几根桩在一起相互有相互作用，那么一根桩桩土下相互作用。我们看看这个图啊，看看这个图，如果桩破坏的时候，这个桩土之间呢，你看这个关系，这个桩端掉了，看到没有，这个桩底下发动了，对吧。那么这个是沙土，那么这一个是四家合宅和合宅和位移的关系，那么像这种土就和这个相似，那么像这个土就对应这个，它加了加了就突然发动了啊，突然发动了，这两种啊，这两种。还有那种突然的，就是相里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方坏掉了，坏掉了以后呢，整个就是模组的断层力就反而降低了。像那种情况，我们一般的是这是画个虚线表示，实际上和这个是一样的啊。有核载我加到那里就突然坏掉了，实际上就是说核载加不上去了。 那个徐熙这是表示和点加不上去了，就是他那个破坏模式啊，实际上就有这三类啊，三类，一个是折断了，加了掉了断掉了，是装材考控制的，装的材料控制的，这个是装端控制的啊，这个是装端控制的，这个是正常情况下的，正常情况下的。你看，就是刚才这三个如说的，一个是蛐蛐破坏断掉了，一个是整体筋条，一个是刺肉，啊，一个刺肉。我们说要确定单桩的承载力呢，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也就是三个途径来控制。一个是装材，刚才这个啊，装材。再一个是整体，就是说桩端和吃力层啊，这和吃力层，就是桩端吃力层的剪切破坏，还有一种就刺了破坏啊，就刺了破坏。那么整体剪切破坏，一般的就是说这个打了桩了。常见的打了桩的比较常见的，吃了破坏的常常是关注这里常见的。那么一些小直径的断层桩，常常会缺强度不足，底下顶着就是个压杆啊，就是个压杆，底下顶着，对吧？上面压着，那就是周围有土，就是个压杆，对吧？就是个压杆。